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李崇恩在这里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为你安排的历代志研读，这个节目内容共有25讲啊，包括历代志上和历代志下的。今天是第7讲，让我们继续谈谈大卫与建殿这个主题当中盟约和应许的这一部分。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是历代志上16到17章的内容。好，也先跟你分享我选定了主题经文哈，跟今天的主题配合的经文，17章14节。我却要将他永远坚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大卫是一个爱主的君王，这一点呢绝对肯定。他登基做王之后呢，一心就想尽快迎接约柜回到首都耶路撒冷，但是第一次的搬运失败了，他很快学会要顺服，要询问这样的信仰功课，然后一切按照神已有的吩咐来进行，结果第二次的运送就顺利成功了，约柜进入帐幕，大卫就献祭。今天我们看历代志上的16到17章、当神的约柜平安到达了耶路撒冷之后呢，大卫就以赞美敬拜这样的方式来迎接。虽然神拒绝了大卫为他建造圣殿的这一番心意，但是神呢却重申了他跟大卫立约的应许，然后大卫就报以由衷的感恩和回应。我们现在来谈谈这一系列事情的经文记载。历代志上16章1到3节，经文这样说：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大卫这个时候献的祭是燔祭和平安祭。我们知道燔祭是敬拜礼仪当中最高的一种表达表现，因为祭牲呢是要完全焚烧，化成了馨香烟气，让神可以享受。而大卫献的另一种祭呢是平安祭。从利未记我们知道，平安祭是5祭当中唯一一个是人人有份可以分享祭物的这样一个祭。当脂油和肾脏烧在坛上献给神之后呢，祭肉呢是可以分享的，献祭的人跟他的家人朋友在神面前呢可以来享用就是呢有一个筵席这样的参与。平安祭主要是感恩的表达，而且呢也分享从神而来的这一些祭物共享的一种的美意。在约柜进入帐幕的这一天呢，也成为了全以色列的一个节期，每个人收到一份祭肉和饼可以带回家去庆祝。 在这里我们不但看到大卫的慷慨分享，也看见神让他的子民享受福气的这一番美意。接下来的16章4到7节呢，我们看到大卫有一种新的安排哈，他想确保在神面前的感谢和欢乐不是单单在特别的节期才会出现，而是每一天每一天可以恒常的去进行的。为了让百姓可以天天赞美神，那么约柜和会幕呢就要得到最适当的维持，最充分的使用了。于是大卫他创立了圣乐侍奉，设立了乐团，扩大了立位人的职务，派他们用乐器和歌声来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这里的颂扬意思呢，是用祷告的诗歌为百姓代求，称谢呢，就是献上感恩的诗，赞美就是对神发出赞歌了。在历代之上16章5节，我们知道这一支敬拜乐团在当中为首的就是亚萨。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呢，一定会熟悉亚萨的名字，因为诗篇当中的第50篇73到83篇小标题都写着这是亚萨的诗，所以他是一个音乐人呢，一个音乐家。大卫设立了乐团之后呢，让亚萨重新编写一首赞美感恩的诗歌，让众人可以一同的称颂神。所以呢，历代志上的16章8到36节呢，就是这一首赞歌的内容。这首赞歌呢，分成三部分呢，每一部分取材自已经有了在诗篇的歌曲。取材的诗篇分别来自105篇96篇和106篇。亚萨把三篇诗篇选取了部分的内容，重新编写组合，表达了一种层次渐渐晋升的敬拜赞美，由以色列的赞美到列国的赞美，然后进入到宇宙的赞美。我们现在来欣赏一下这一首的赞美诗歌哈。历代志上16章8到20节哈，是关于以色列的赞美这一部分。我们选读当中的一部分吧，几节经文哈，是16章12到18节，这样赞美他仆人以色列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呢，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盼语。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你们要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的产业。这个赞美诗歌的第一部分呢，可以称之为是以色列的赞美。一开始呢，就把赞美归于神，然后呼吁百姓来纪念神的作为。这些作为当然就是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的奇妙的作为哈，从中呢看到神跟百姓所立的约的关系。回顾历史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曾经拯救人丁相对稀少的以色列人，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哈。所以呢，以色列人呢不应该忘恩负义的，他们需要不断的纪念神的作为。所以刚才念的几句的经文当中呢，纪念这个词重复出现哈。那现在来到了我们说历代志的写作背景哈，就是被掳回归的那些的犹太人，他们同样是人丁稀少的，现在在神的保守带领之下， 他们可以重新的回归故土去做重建的工作。而就在他们无论是重建圣殿、重建这个城墙等等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在重建整个民族的生命。所以这一段诗歌呢，就再一次的提醒他们要纪念，并且要知道寻求神的能力。那弟兄姊妹哈，当你回望过去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施行过什么奇妙的作为呢？你又记得哈，你跟神之间到底有过怎样的约定？神当然是守约的，但你呢？你又如何呢？你会纪念这些约定吗？当你有机会跟人去分享谈话的时候，你会分享你的信仰，你会谈论神的作为吗？你又是否愿意常常的来到寻求神的能力，寻求神的面呢？那完成了诗歌第一部分关于以色列的赞美之后呢，接下来第二个段落就是历代至上16:23-30这一部分，它是关于万国万民的赞美的。我们来读读哈这一段16:23-26这个段落几句。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第二部分，万国万民的赞美，我们留意当中的用字，诗人是在呼吁全地、列邦、万民、万族、全世界，就是呼吁所有人都要来敬畏神、歌颂神，因为神施行了拯救、创造万物，也掌管审判，本着他的公义、慈爱、善良这些的属性，他在维持着世界，也统治着世界。来到这里，赞美的祭呢，进入了更高的层次，是在仰慕神本身的庄严。那弟兄姊妹啊，我们都可以留意神的作为，从而认识神的属性，因此归荣耀给神的。完成了第二部分万国万民的赞美呢，再进一个更深的层次，就是宇宙的赞美。这是赞美诗歌第三部分呢，历代至上16:31-36这一部分。那我们看前面的几节经文呢，读几句31-33。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全地。第三部分关于宇宙的赞美，它的取材呢是引用了诗篇106篇的开始和结束的，有头有尾，都来自106篇。这里的赞美我们看到更上一层楼，是天地洋海的表态，所有受造之物都要发出欢呼，宣告耶和华的王权、他的审判。最后的34-36呢，这一段赞美的结束的时候呢，是称谢耶和华，他本为善，慈爱永远长存呢。他本为善，慈爱永远长存，记得吗？这是诗篇常常出现的一个赞美的主题。那这里亚萨的诗歌再一次提醒会众，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是超越历史时空的神，是从亘古直到永远的神。弟兄姊妹，你愿意让神介入你的生命吗？无论是你的过去、你的现在，或者是你的未来，你又能够从神的良善、慈爱永存的这样的事实当中，对神发出赞美、感恩的话吗？那我相信哈，当你越是认识神，你就越能够赞美他。每当我们去集中思想神的美善、神的慈爱，也发出以神作为中心的祷告呢，这就是对神所呈现的赞美了。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唱完了赞美诗歌之后，历代志上16章37到43节呢，继续回来交代立位歌者他们的工作分派。那这一部分的经文其实是连接着16章6节的，因为那个时候呢，大卫刚刚设立了歌颂者的侍奉，成立了音乐侍奉的团队不过因为呢当中加插了一段赞美诗歌的缘故，所以呢就留在这里，再对这个歌颂侍奉呢做出补充的资料。37到43节告诉我们，这个时候敬拜神的地方呢其实有两处，会幕和祭坛仍然留在基甸，由祭司主理着献祭，约柜呢就安放在耶路撒冷，由立位人用音乐恒常的来侍奉。同时历代志上16章这里也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大卫任命了亚撒在约柜前侍奉神，就好像当年摩西委派亚伦去服侍一样。第二，祭司撒都开始超越了其他家族的祭司了。第三，在基甸也开设了音乐崇拜，与献祭同样的成为恒常的服事。我们看见大卫一直用他的行动表达他对神的爱首先是迎接了约柜，之后设立圣乐侍奉团队，再之后构思要筹建圣殿，为神建立居所。虽然大卫不是神选中建造圣殿的君王，但就这建殿这件事情，大卫确实付上不少的努力的。历代志上从17章到29章，整整13章的经文的篇幅就是记载筹备建殿的过程。内容提到有关圣殿的建造，包括谁去建造呢？建殿的政治环境怎样呢？圣殿所在的位置、材料的安排、服饰、植物的分配等等。在第17章，大卫是蛮有热心、很主动的说要为神预备居住的地方，但是神就改变大卫的看法，说明神的心意。神反而强调是他要怎样纪念大卫，应许为大卫建立家室，立约来祝福。历代志上17章可以分成三个部分，1到2节是表明大卫为神建殿的心愿，3到15节神借先知拿单传下神谕，立下为大卫建立家室的这个盟约。第16到27节呢，就是大卫回应神的祷告。本来呢，修殿盖庙历来都是古代近东帝王他们的责任，但我们读出了大卫的心意，他想为神建殿不是因为责任或者是风俗习惯，是他真的有感恩回报的心。 大卫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也明白大卫的心意啊，是要为神建造荣美的圣殿，作为永久的居所，表达对神的尊崇。所以先知呢没有求问神的意思哈，就立刻的同意鼓励大卫去做。表面来看呢啊，大卫的心愿确实是值得嘉许。不过问题是，这是神的意思吗？人以为是好，以为是对的，就无需询问神了吗？那这一次，大卫和拿单他们都过于自以为是了。大卫建殿，这是人的意思，却不是神的心意。当晚，神的话就主动临到拿单，由先知代言去告诉大卫说，你不可建设殿宇给我居住的。那这样就直接拒绝了大卫的好意哈。十七章这里没有说明神为什么拒绝的，但我们看到后头的经文啊，特别是历代志上22:7-8，我们就知道当中的原因呢，是因为大卫是个战士，打仗太多了，流了多人的血，不适合来建殿。在神的计划当中，这圣殿要留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这位和平君王来完成的。所以对大卫来说呢，无论时机无论是人选都不对哈，所以神就拒绝了他啊。在这一段神谕当中呢，神要改变大卫对殿的想法，因为之前呢，大卫对圣殿的观念纯粹呢是物质方面的，他想为神建一座好像自己王宫那样华丽的圣殿。但神就说过去他跟子民同在的历史当中呢，没有特别吩咐要为他来建殿的。而且神提醒大卫啊，关于建殿的时机啊，圣殿的建造者等等，这一切都是由神自己来决定的，不是出于人意。而且神也不想他子民呢啊，靠着一座固定的建筑物来限制了神和子民之间的那种互动的关系。神反而更强调的是他就住在子民当中哈，一种生命的关系，生活的关系。那么神自然会建立他的子民啊，神呢也会按照他的计划时间建立神的家，神的国的。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呢，这里出现了一个转移啊，一个主题的或者说重点的转移。因为开始的时候呢，是大卫来关心神的殿，但后面转移了，成为神关心大卫的家。啊，神呢不但要建立大卫的家、大卫的国，更加呢要从大卫家的后裔当中兴起那位将要成就神终极计划的永远的君王，就是哈啊一个预言预告，借弥赛亚来应验大卫家中国位建立直到永永远远的这个盟约的应许。在历代志上的17:12-14呢，神就说道，在大卫的后裔当中有一人必为神建造殿宇，神要做他的父，他要做神的子，神要将他永远建立在神家里和神国里，这位后裔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那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从字面的解读我们知道后来建殿的这个儿子呢，说的就是所罗门王，但我们知道他绝对不是永远的王啊，所以我们应该从预表的意义上看这些的应许，那我们就会知道应许最后是实现在神的儿子弥赛亚耶稣基督，也是大卫的后裔 耶稣他的身上的。细心看看第十七章呢，历代志的作者是在撒母耳记的蓝本上重新演绎了这个大卫之约的内容，并且呢将焦点从对大卫家的应许转移到对圣殿的应许之上。我们在现在中文圣经和合本的翻译上呢，不容易看到哈撒母耳记和历代志这两段经文当中的差异的。但是回到原文字义来理解呢，历代志上十七章十四节，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这样去表达的。但我要使他站在我的殿宇和在我的国直到永远，他的王位也正在被坚立直到永远。那这样呢，大卫之约的应许呢，其实是应许了大卫家能够在耶和华的殿供职直到永远。强调的重点的是神的殿和神的国才是永恒的。撒母耳记下七章强调了大卫家大卫国，说坚立直到永远。来到了历代志呢，是因应被掳群体的处境，就把重点转移或者是重新回到正轨，就是说明这个应许的重点应该放在神的殿神的国，而不是人的国。回归的犹大人他们配合历史反省信仰，也会知道大卫的国原来可以灭亡的。所以大卫的约应许呢，不是在于地上的国度政权，而是在圣殿敬拜的那一位神才是一直的主角。大卫听了神界先知拿单对他说的话，虽然感受上比较复杂但没有因为不能亲自见殿就灰心泄气。大卫知道仆人的他渺小不配，神是至大崇高的，所以为着神对自己对自己家后人要施恩，大卫是感恩不已的，所以做了回应的祷告。十七章十六到二十七节这个祷告首先说明神现在对大卫的恩惠和看顾，然后陈说神过去在以色列民身上的作为，最后是祈求神将来继续看顾他的家，实现神的应许直到永远。在神的永恒计划当中呢，大卫所承担的是一个仆人的角色他是为建造圣殿做预备的人，而大卫愿意谦卑这样参与，因为他认识了真正的领袖到底是谁，他立志服侍这位天地的统治者，而且只有神的国才是永不震动的国，要存到永久。弟兄姊妹，我们又是否愿意为了建立神的国，为了侍奉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尽上我们这一代当尽的本分，以感恩赞美的态度参与其中呢？李崇恩在这里，谢谢你收听今天真道分解的历代志研读，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